美东时间6月3号星期四，北京时间6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拜登政府6月3号宣布，美国将在6月底前与全球分享8000万剂新冠疫苗。这份声明显示，首批2500万剂疫苗中的1900万剂将通过 COVAX， 也就是新冠疫苗获取机制共享。剩余600万剂将分发给重点区域和伙伴，包括加拿大、墨西哥、韩国等，以及联合国一线工作人员。约700万剂疫苗将通过 COVAX 分享给亚洲国家和实体，包括印度、台湾、泰国和越南。通过 COVAX 分享的剩余约500万剂疫苗将分享给非洲国家。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6月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对外捐赠多余的疫苗。沙利文说，美国不会利用疫苗来从其他国家获得好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三访问泰国时说，正如拜登总统所说，美国分享新冠疫苗不是为了获得政治利益，而是继续美国对全球公众健康几十年来一如既往的承诺。谢尔曼说，美国是全球疫苗分享计划最大的贡献者，这个多边疫苗分配机制已经向世界127个参与者提供了7700万剂新冠疫苗。美国还承诺会捐赠8000万剂疫苗，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捐赠量超出至少5倍。他还说，随着美国疫苗产量进一步提高，美国将向全球各地赠送数千万剂疫苗。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6月3号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数十家与国防和监视技术有关的中国公司。这项行政令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特朗普总统去年发布的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军工企业的行政命令，并且扩大了这项行政命令所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的范围，认定践踏人权也对美国构成非同寻常的威胁。这项行政命令将禁止美国人对59家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包括涉及国防与相关物资部门的企业和监视技术行业的企业等。华为、中芯国际、杭州海康威视、中国三大电信公司都名列其中。除了禁止直接投资于这些企业的债券和股票证券，这项行政令也禁止美国人投资于投资组合中包含了这些中国公司的证券的基金。这项禁令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日益强硬立场的最新举措。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发表声明，把打击腐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的一部分，并表示美国支持世界各国敢于追求良治的公民。拜登在声明中说，美国将发挥表率作用，与盟友、社会和私营部门合作。拜登说，打击腐败不仅仅是善治，还是一种自我保护，是爱国主义的体现，这对于延续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未来至关重要。另外一方面，美国谴责香港当局在6.4纪念日临近之际试图抹去民众对天安门事件的记忆，并以此来压制异议。拜登政府将1989年6月4号中国政府对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带和平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称为一场屠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波特周三在一场电话简报会上谴责港府试图抹去民众对天安门屠杀事件的记忆。
And I'll start by broadly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demns actions by Hong Kong authorities that prompted organizers to close the June 4th Museum that commemorates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Hong Kong and Beijing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silence dissenting voices, but also attempting to erase the horrific massacre from history.
在美国国务院做出言辞强烈的表态前夕，筹办6.4纪念馆的香港支联会表示，因香港当局对纪念馆展开公共展览的许可证调查，纪念馆将暂时关闭。 在六四32周年纪念日的前几天，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表示，该纪念馆尚未获得公众娱乐场所牌照，举办展览有违反规定的嫌疑。今年是国安法之下首次六四周年，加上中共建党100周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再次禁止将于6月4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北京压制下的香港已经不再有维多利亚公园纪念六四的万千烛光，但中国驻美使领馆门前仍可能举行抗议。而加州莫哈韦沙漠中的自由雕塑公园将聚集起数以百计的民主人士，成为六四纪念的一个亮点。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破坏，确保活动顺利进行，义工们倾心守护，并且行使了自己合法持枪的权利。
那么在每年的六四周年之际呢，全球最受瞩目的一场纪念活动是莫过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晚会。那么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对类似活动的镇压不断加强，异议人士的活动空间也是在不断的减少。那么今年的一场备受关注的纪念活动就会举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莫哈维沙漠当中。我现在所在的就是民运人士雕塑家陈维明的自由雕塑公园，在这里他是摆放了多座和中国的民主运动以及六四有关的作品。那预计在今年的六四当天呢，学生领袖王丹和中国民运的海外联席会主席魏金生都会来参加。那么同时长期关注中国民主状况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是预计也会到访。那么随着6月4日的不断逼近，陈为民和他的义工是每晚都会守卫在这个公园里面，防止有不速之客对这里的雕塑进行破坏。
都在那个六四纪念碑的上面，他们不但把上面的camera 就是偷走了，把灯全都撤了，他以为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记录还是什么东西，所以说就没了，就拿走。这是我的推断了，但是我想这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对，31号我们运到这边，昨天是1号，是第二天，我们都会在这边守，在六四以前我们都会在这边守，有人说要守到7月1号以后，所以当然我们要看我们自己的人力吧，就是说能否坚持到7月1号那么长的时间，但最近这几天都会在这边。房车呢，我拖过来一个那个，因为不，我们并不想造成冲突。那么房车拉过来，他们会感觉人比较多一些嘛。昨天晚上我是差不多9点左右吧，从那边吃过饭以后就回来，跟我一块来的还有，两个朋友吧。这是 Glock， 那个也是美国警用手枪，但我是有枪证的嘛。一般在美国，这个枪弹要分离，而且放在背后的。那么昨天首页嘛，这个也是说起来也是我们的私人 property 是吧？是我们买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有情况可以自卫嘛，是吧？如果发生这种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早晨起来我主要给他就是子弹要给那个 相当要分离，能不用这个东西最好不用，是吧？但受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比如说有人到这边来搞破坏，这时候如果遇到他来车来撞我们呀，是吧？也不排除他们有武器啊，是吧？也许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五毛啊，半夜三更来不是普通的五毛，随便随机的东西，他是有目的而来。如果他们有枪呢，那晚上毕竟不太清楚，是吧？这边我们也有夜视仪啊，这次专门这次买的，我就晚上可以看到对方。
星期五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我们今天请到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和我们分享他对于六四事件的看法。亚秋你好。亚秋，过去你在中国的时候，你对六四事件有什么样的认识？后来你又是怎么知道六四真相的？知道以后内心有什么感觉呢？
89年的时候我2周岁都不到，所以当然了，就是我算是89后这一代吧。那我是直到高中毕业之后我才了解六四，主要是因为高中学业很重嘛，然后突然就解放了，高考完了上大学，然后之前有3个月，然后就在网上随便看东西，然后这就是突然就看到了一些六四的材料。我想就是说第一个知道的是他那个影片，当时我看到就是说那些人在广场上还有当遭到枪击的时候那些血的场面是非常非常震惊的，我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当然这种画面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惊，然后你就很有兴趣，然后我就开始阅读越来越多的材料，就渐渐的了解这个事情。
是亚秋，那我们知道六四事件呢已经过了32年，中国的人权现况和当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美国的立场和32年前又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当然就是说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当然中国就遭到了就是各个国家的那个制裁，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快叫美国和欧洲都把这种制裁给去掉了，然后就是上这中国和更加的进入了就是世界这个市场化，与各国进行贸易，然后大家也知，然后这个是就是说在很多方面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自由，但是可以说到了大概就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中国变得对这个中国政府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压制开始变得越来越糟糕，那尤其是习近平的上台，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全面的控制，这个改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我觉得就是西方国家先开始可能他就是反应还是很滞后的，就是说你看我可以说就可以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变得越来越厉害，但是就中国和世界的贸易还在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我觉得可能是就川普上台之后，就是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开始意识到就是中共它对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都是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拜登政府是延续了川普政府的就是对中国更加就是说对中国人权问题批判的更加厉害，然后还有一些确实的法律和法规出台来制裁中国政府官员和中国的一些就是说参与人权违反人权活动的一些公司。
亚秋，那六四32年之后，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对六四的了解正在减少，前美国驻华记者林木莲多年来呢都在谈六四的集体失忆，在美国许多的城市多年来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那和我们说说在海外纪念六四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说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就是你在国内大陆没法纪念，你在现在连在香港也不能纪念，在澳门也不能纪念，你只有在国外纪念，就是它变成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当然我觉得在国外纪念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国外的华人嘛，他本来就人数就是绝对人数是相对人数是很少的，然后很多我觉得华人就是说尤其是最近的移民也算是就是说很多是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才能移民的，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人还是有去参与这种纪念活动的，你也看到就是说这个事情对人们来说还是在人们的记忆中还是很有意义的，人们还是会去缅怀，这个就说明了就在国内如果国内有自由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你可以想象他那个纪念的程度有多少人其实还就是在乎这个事情的。
谢谢亚秋和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谢谢，
谢谢。嘉宾发表的言论为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三名从中国逃到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亲身经历向美联社描述了中国在新疆实行的强迫堕胎和酷刑。他们即将在一个独立的英国特别法庭作证，这个法庭正在调查北京对维吾尔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种族灭绝。一起来了解这三名流亡者的控诉。
Kışkar şer işinge doktora götürdü. Her bir tanemizde birden avdığa koydu. Bir saatten sonra bir talden ilaç verdi. Onu içtik, içtik. Ondan sonra bir saatten sonra bu karnımızda yine oydu. Ondan sonra yarım saatten sonra o çocuk düştü.
Kurtajlar vardı, mecburen şey yapmaklar vardı, insanı öldürüyorlardı. Hemen doğmak üzere olan bebeklerini düşürmek vardı. Orada hep arabalı evlere gibi baskı yapıyorlardı. Onların çocuklarını alıyordu. Evlerde bir çocuk fazla doğum yaparsa evlerini düz düz böyle şey makinel oluyor ya, böyle kazı makinesi. Onun gibi şeyleri hepsini yıkıyordu. Böyle hayatım orada yaşadım zaten. O kadar sıkıntılı. Bizim de çok sıkıntı yaşıyorduk. Milletle bizim, mesela ben devlet hastanesi çalıştığım için bu bizim halk da bana güvenmiyordu mesela.
Arkım en kıldı. Arkım geldi bu kadar yani. Arkım önce fıtırını bir kerepçiydi. İki kolanı bir önce. Sel aşağıda otursam ilimini sıkışıyor. Sel fıtırını götürürsem fıtırını talıyor. Yani iki saat kaldım orada. Kolağı bir tayakını aldı. Yani bir yoğun bir tayakını aldı. O kolanı kerepçi gelmezse yine bir mektek bir şey yani. O biraz kolonga bir şey patlıyor yani. İki saat bağladı yani. Kasam uğruyor. Sen götürür ben. Üzerim şunu da taşıdan kolonga ağırıyor. İki saat kaldım yani. En azından ben hiç millenmiyorum. Yani. Büyük bir orunduk. Yolbas orunduk. En azından şu muştum. Birini saldım şimdi. Muş öden.
Kim ayağımın gidecek, hasta olsam ben kim hastaneye götürecek, bir şeyim yok. Akırbanırım yok, kimseyim yok.
六名支持西藏独立的藏人以十天时间从美国费城步行到华盛顿特区，沿途抗议北京对西藏的压迫，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他们6月1号抵达华盛顿国会山，活动组织者纳旺扎西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和奥运会的精神背道而驰。
Olympic or any sport is playing to create peace and harmony and friendships, but the starting or organizing games like Beijing Olympic, games like Olympic in Beijing is undesirable becau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is actually they have made a huge crime by killing, by destroying the harmonies. So in such situations, such actions, they are not deserved to host any kind of sports. including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o therefore, we urge people of the world not to participate in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either the sportsmen or the dignitaries who are going to be visiting or having or have an audience or guests. So everybody should avoid this coming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那旺扎西还表示，这次活动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要求中国政府对大流行病负责。
So these all things are because of China, Chinese government. So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y of all these losses. And we urge people of the world to give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these losses.
中国政府今年宣布实现全面脱贫。然而，占总人口40%的农村居民依然面临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彭博商业周刊资深记者罗谷不久之前出版的《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是国家的牺牲品。来看报道。
低端中国以人口不足1000的中国贵州省丙花村为中心展开叙述。在这个以布依族为主的村庄里，由于经济落后还有就业萎缩，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前往沿海地区打工。比如莫梅全，他相信城市里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在1998年前往东莞的电子工厂打工，工资是每小时1元人民币。而莫梅全的表弟莫路波则在初中的时候辍学，尝试前往宁波闯荡，但是刚刚下了火车就被三个流氓抢走了财物。截止2020年底，像莫梅全还有莫路波这样的农民工达到了2.856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5，而农村人口则为中国总人口的1/2。但是中国特殊的户口制度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The hukou makes rural migrants to the cities, puts them in a vulnerable situation. They are sort of, in effect, they are guests there to help build China's economy and help power its growth. But they're not expected in most cases to settle down there.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数量巨大的廉价农民工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原动力，也铸就了习近平实现伟大复兴和弘扬中国梦的筹码。
The hukou has been very good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t has ensured that China's made in China factory model export based on low wages. It has ensured that China has a ready supply of relatively low wage workers, migrants who are sort of, as I said earlier, sort of temporary guests in the city. And all that has helped keep down wages and it has helped China become the global power, economic power, and global exporter that it has.
户口制度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2018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收入高出近3倍，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国家城乡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6，比例超过2的国家仅有3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They have done better, much better than they did before, but they have seen the gap grow larger and larger. So I think the question going forward is, will that growing gap, which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to this group of people from rural China and the migrants, it's becoming more obvious that the system as it works with the hukou, also with the land system, discriminates against them. And will they accept that going forward?
除了民愤，中共还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挑战。2020年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内循环，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China cannot rely to the degree that it wants to on a domestic consumption driven economy if about half the population, which is migrant workers plus rural people, are not better integrated into the economy.
罗谷告诉美国之音，贫穷、衰老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工构成了对中共统治的巨大挑战。
Back to the hukou and the dual land system. Those policies, I believe, are a fatal constraint to China's future economic sustainable growth. And no other country should, the idea that you should adopt some policy like that, it's just, is absurd. And so I think those alone sort of mean this is not a model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emulate.
星期三，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们举行了首场竞选辩论，他们在犯罪和经济复苏等关键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交锋。华裔候选人杨安泽强烈抨击了纽约市的枪支犯罪问题。
Ray, go ahead, because it's your turn to give us a minute on your.
By the nature of the conversation around gun violence, because the simple truth is you will never get gun violence down if the solve rate for shootings in Brooklyn is below 25%, which is what it is right now. You have 3 out of 4 shooters still out there. And the reason for that is just failure on the part of our government. Once again, you have detectives who are staffed to a shooting, and then 3 days later, another shooting happens, and then 3 days, another shooting happens, and guess what? They can't solve the first shooting.
Talk about fighting crime. We often have a downstream mindset. Fighting crime is both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Prevention are some of the long-term plans that many of my candidates are talking about, but intervention is right now. What are we doing right now to deal with the overproliferation of handguns, to deal with the gang problem? Next, we're going to go to you.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有著名智能方程的亲笔信，以超过$1,200,000的价格在美国波士顿一家拍卖行售出，成交价约是预期售价的3倍。现存已知写有这项智能方程的爱因斯坦亲笔信只有3封，这是第4封，也是唯一一封私人的收藏信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下周再见。